Hello.
这里是农民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12日，公元2001年8月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来自各界的25000多名信众在印度南部接受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加持的观点。美国哈瓦斯大学里决定新增添西藏佛教课程。西藏各寺庙中又积极展开了爱国爱教宣传教育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从上月23号开始传授为期6天的菩提道次第中论之后，29日早上传授了弥吉金刚观顶。本周一至二，达赖喇嘛向来自各界的25000多名信众传授了大弥马头金刚观顶，今天继续传授了长寿观顶。邀请达赖喇嘛传法的组织代表以及信众代表今天为了祈福他健康长寿而特别敬献了长寿佛事仪轨。从今天中午开始，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群众和业余剧团在达赖喇嘛抵达的同时，为了隆重庆祝纪念他坐床60周年、摄政50周年而特别奉献出了精彩的西藏歌舞。根据色拉斯杰查桑总管罗萨伦柱的透露，明天达赖喇嘛将计划前往色拉斯杰查桑藏路僧院为新修建的大经堂进行揭幕加持，并且前往设立在印度南部德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的止公寺、萨迦寺、三省隆布寺等朝拜加持。本月初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参加在印度南部德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朗真岭召开的一次会议。预计本周六达赖喇嘛结束对印度南部为期半个多月的传法活动后将返回到达仁萨拉。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继续向您播送新闻节目。当今西藏问题和藏传佛教在世界上引起各界的重视和关注，特别是美国哈瓦斯大学里已经决定新增添西藏佛教课程，同时台湾地区也设法在大学里新开设藏学研究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丽美多的报道。
据美国波士顿地球报透露，美国哈瓦斯大学将计划为来自33个不同国家的学生新增添西藏佛教课，同时对学习其他国家的宗教也决定依次排课。与185年前建立的哈瓦斯大学在过去的几年里逐渐增添各方面的教学课程，并正在对学生提供学习基督教、犹太教等机会。目前加强改善对基督教、伊斯兰教、拉丁美洲教派等的教学方法，最近又决定新增添西藏佛教课，这是首次在该大学里开设的佛教课，并特别聘请了美国阿姆哈斯大学教授 Janet B. Yatsu 女士担任哈佛大学西藏佛教课程教师。她本人已决定在今年年底正式讲解有关佛教的戒律、理论、寺院的基本教规定律等。杰内特·比亚斯女士出生在美国费城境内的犹太教家庭，在波士顿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当时又得到了设立在美国纽泽西的西藏寺庙里进行佛教深造的机会，思想上起到了转变。为了更彻底的巩固和了解藏学研究，特从美国波士顿前往伯克利。在该大学圆满毕业后，现持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颁发的宗教、佛教梵文等课程的成绩第一名毕业证书。 据本台了解，在台湾地区，由于有很多西藏高层喇嘛，为此藏传佛教在台湾很受影响和重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也极力设法在台湾的一所大学里开设藏学研究课。该办事处成员邓金平佐向不久前在台湾学习的本台记者表示，为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在台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将会在台湾的某所大学里开设藏学研究课的计划做出一切努力，争取尽早实现。
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来消息，今年七月份，在西藏拉萨市人民政府的指示下，曲子县工作小组三木乡干部职工对凶岁尼姑院的所有尼姑同以往一样进行了爱国主义法治教育活动，并再次展开反对达赖喇嘛的活动。最近在拉萨市举行的所谓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中共建党80周年两大节日之际，曲子县工作小组禁止凶岁寺的尼姑前往拉萨，拉萨市人民政府更是借此两大节日之际在西藏全面的展开严厉的监管措施。离拉萨附近的全部寺庙为了加强治安，中共在各寺庙里大量增加工作组，并在各寺庙大力宣传节日期间强迫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鼓动僧尼反对达赖喇嘛，并教育他们为了表示对党的热爱，在各寺庙里必须展开庆祝两大节日的各项活动。据一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表示，在今年六月底和七月初之间，中共针对曲水县境内的凶岁尼姑庵和拉萨附近的其他寺庙里发派了很多工作小组，整日展开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并教育需极力反对达赖喇嘛。今年7月1日举行的建党80周年纪念日时，凶岁尼姑庵被曲水县的工作小组严厉看管着，不准一个尼姑前往拉萨。在记者采访消息透露人有关这一方面的局势会走向好转还是会步入恶化时，他表示，跟以前一样没有恶化，但也不会好转。在拉萨境内，中共对凶岁尼姑庵看得比较严，因为他们对声援西藏问题表现得很积极。就西藏拉萨举行庆祝和平解放50周年和建党80周年两大节日之际，中共是如何组织对远道而来在拉萨借宿的藏人时，他表示，从康区、安多等地到拉萨来的客人很多，以前借宿时住不注册不那么严格，但在节日期间如果没有办理住宿手续的话全都被逮捕，有些被送到各自地区。50周年和建党80周年庆典的宣传活动之后，藏人之间对此议论纷纷，中共为了统一藏人的思想，同时为了在节日期间抵制各种反共活动，中国政府在节日前夕和前后进一步在西藏各地方加强了全面的治安严防措施。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道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第一，关于评判，党对于评判的原则提出的要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互不分割三者相结合的这个政策，过去在具体执行中从军事打击为主，这一点去年已改变了，使其互相平衡，并由于比较完善的发动了群众，因而挖掉了叛乱分子在群众中的基础，孤立了叛乱分子，同时为了对叛乱分子进行政治斗争，对
头层的叛乱分子不分头目和叛众，一类严格执行了四部政策。对于过去在平叛战争中俘虏叛武内受宗教和民族旗子的蒙骗而参加的和被强迫威胁而卷入叛武的这两类人中的不少一部分，不适当的扣上叛乱罪犯的黑帽子，而严厉处置了人进行了比较好的复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对一部分被冤枉了的人进行了纠正。这种做法不论其是否完整或是否普遍，总是正确的，因而在工作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如残留在西藏境内的叛武人数虽少，但由于他们对我们的仇恨大，叛乱坚决，固执反抗到底，人少目标小而难以发现，驻地不定，突然出现，尤其由于同解放军进行过长期战斗，在一定程度上也熟悉军事，因而要想单独靠军事打击在短期内求得解决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他们一方面看到反革命没有前途，而现在自己在群众中已孤立了，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争取和宽大处理，懂得这两点以后，去年才有些叛武骨干前来投诚。由此不仅表明要把战略和战术结合起来，同时也证明准确的做法更胜于雄师。第二，关于民主改革。一，在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反对叛乱时如上所述，工作的细致慎重得不到完善，脱离实际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混淆不清的恣意扣反叛乱分子的黑帽子，把人逮捕关押没收财产等，使人们感到惊讶和奇怪。这种行为使许多人产生了仇恨、不满、灰心等。由于对那些各种不良的严重情况进行了调查，释放了一部分错捕的人，人们很高兴，可是应该释放的没有全部得到释放。二，农业、牧业和边境方面，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不仅先后制定了边境地区工作具体政策十条，农业区26条，牧业区30条，而且在各该范围内虽有执行的彻底与否之分，总都是执行了的。由于这三项具体政策内容的每一个意图都有一个发挥作用的专门对象，因而不看其大小，总都起了一定的有益的作用，这就是逃亡国外的人民群众有不少的回归了，外逃者减少了，西藏上下南北农牧地区的乡村或村镇或城市各阶层的大部分人民不仅心情舒畅，皆大欢乐，积极参加了以农牧业为主的生产劳动。而且人民说，毛主席虽住在北京，却知道我们藏人的甘苦和心里想的是什么。一个期间的那些缺点错误似乎全是下面干部搞的。
以上听到的是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来自各界的25000多名信众在印度南部接受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加持的灌顶。美国哈瓦治大学里决定新增添西藏佛教课程。西藏各寺庙中又积极展开了爱国爱教宣传教育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